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8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新闻。台湾北部新北市八仙乐园6月27号星期六晚间发生游乐期间意外粉尘爆炸事件，造成500多民众受伤，其中将近200人受重伤。所有受伤的民众目前已经分别被送往位于台北市新北市以及桃园市的40来家医院治疗。新北市市长同时也是台湾国民党主席的朱立伦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现场，并同新北市消防局局长一起在现场坐镇。他还打电话给台北市长柯文哲以及临近的台北市和桃园市的消防局，请求这两个市调遣资源前来支援。台湾行政院长毛治国星期天上午到医院看望民众之后，他说对这一突发事件感到震惊沉痛，并要求在不能确保彩色粉末安全使用之前，禁止在公共场合采用。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参加伊朗核问题谈判的各国代表对将能够达成一项最终协议充满希望，但是仍然需要解决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克里国务卿星期六在维也纳做出上述表示的同时，他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展开了一系列的闭门会谈。扎里夫外长表示，为了争取进展并向前推进，双方需要非常努力的工作。他说，如果对方采取积极步骤，不提出过分要求，我们将肯定能够达成一项让所有人受益的协议。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表示，要确保达成一项成功的协议，还需要满足3个条件，分别是伊朗接受对其核设施的严格检查，国际间对伊朗核研发能力的永久限制，限制假如伊朗违反协议条款能够迅速的再对其实施制裁的机制。继突尼斯、科威特、法国星期五分别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总共导致60多人丧生、数百人受伤之后，欧洲各国本周末将恐怖威胁的级别提高，担心在穆斯林的斋月期间还会有类似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意大利内政部长表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高枕无忧，我们目前也将警戒级别升高，并且让那些负责保卫敏感地点的部门提高警惕。今年2月，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地中海岸将21位基督徒以残酷的手段斩首之后，还扬言他们要征服罗马。美国一个由跨党派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到古巴去访问，期间代表团负责人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西星期六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讲话，提出希望看到美国在古巴的大使馆全面恢复运作。共和党籍参议员迪恩·海勒说，奥巴马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他同时表示，为了旅行而必须具备一个扩建后的大使馆以及其他改变，是在奥巴马总统2017年离任之前能够完成的事情。白宫方面去年宣布计划恢复与古巴全面外交关系以来，美国和古巴两国一直在就恢复全面外交关系的条件进行谈判。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共产党50多年前在古巴掌权之后，美国同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美国国会跨党派代表团星期五在哈瓦那会晤了古巴第一副总统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但没有透露会谈的内容。希腊议会于星期六召开紧急会议，投票通过了齐普拉斯总理日前提出的在7月5号就债务和改革问题展开全民公投的倡议。总理齐普拉斯号召希腊民众不接受他称之为债权方提出的有侮辱性的解决方案。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宇宙，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7号星期五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孔子学院是否在美国遭遇阻击战，公民投票涌狂潮，香港是否被激怒。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网络杂志纵横中国总编辑陈奎德先生，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所长戴博先生 Robert Daly， 位于纽约的作家政治评论家陈破公先生，同样呢是在纽约的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我们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孔子学院是否在美国遭遇阻击战。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 AAUP 在6月份的报告中呼吁美国大学取消或者重新谈判与中国孔子学院之间的协议，以使他们正确地反映言论自由的西方价值。报告称，中国在北美开设的孔子学院忽视学术自由，其学术活动受中共领导下汉办的监督，而允许第三方控制学术事务背离学术自由的原则。不过呢，也有分析说，美国学术界和思想界仍然徘徊着冷战幽灵，意识形态至上思想不应该与21世纪的今天同行，等等等等。那么孔子学院是怎么一回事？中国政府为什么把孔子学院开遍西方？它为什么引起美国学术界的警觉，甚至呢是反感？今天的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将请观察人士分享他们的思考，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收听收看。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在座的陈奎德先生，就是孔子学院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它是什么样的机构？那用孔子来命名呢，中共它的意图呢是在哪里？还有呢，孔子学院与所谓的这个软实力的关系何在？奎德。
哎，你好。就是孔子学院，大家知道是初建的时候是中国政府向世界推广汉语，特别是推广汉语教学的这样一个机构，它直接受中国教育部的领导，中国教育部下面有个叫汉办的机构，就叫做汉语国际推广的领导小组的办公室，简称为汉办。这样一个机构本来是推广语言的，但是他后来也加了很多，包括说要加强和各国的文化交流等等这样一些任务在里面。为什么他要叫孔子学院？大家知道，在中国如果是用国家的意识形态来命名这个学院，例如像马列学院，例如毛泽东学院，显然是得不到世界各国的各个大学接受和支持的，因为现在只有走孔子这个符号可以使用，而且孔子这个符号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它是中国文化的老祖宗，是受到各国的人尊敬的一位中国的古先贤，所以用孔子学院。但是它显然是有中国政府带有某种向海外推展它的软实力这样一个目的来建立孔子学院的，而且现在在孔子学院恐怕已经有据说是有400多所了，在100多个国家，在各个大学里面，它是设在各个大学里面的，和其他的国家的那个学院还不同。例如德国有歌德学院，英国有英国的文化什么协会，它都是独立的办的一个机构，民间的机构。而孔子学院是建在美国的大学里面的这样一个机构，所以目前看来和美国的大学的体制产生了某种不同冲突的地方。
好，奎德，那么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这孔子学院中共来用这个孔子的名字呢，显然是希望跟他的这个政治给他撇清关系。接下来我想问问戴博，就是像首先在美国呢，就是说质疑孔子学院这个事情，那么同时也说他干涉学术自由的这个机构呢，就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 AAUP， 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机构呢？在美国究竟是政府的呢，还是非官办的？那么还有他在美国的大学里头影响是怎么样的？
最关键的问题其实不是那个孔子学院是否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机构，明明是像你说的是汉办的，这个都不成问题。而且这些孔子学院、孔子学堂在美国做很多非常重要的工作，我自己去了很多那个美国的小学，除非有那个孔子学院派来的一些老师给的教材什么的，他们没有机会学习中文啊。比如说我自己的那个大儿子，他明年要上那个高中，他之所以可以学习中文，是因为孔子学院的工作，所以这些都是好事。关键是你把他们设在美国大学合适不合适？因为美国大学 毫无疑问到现在为止是世界第一的，而且他们最重要的资本是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等等。很多那个美国的教授啊所害怕的有两点，第一是中国政府啊，因为他们给美国大学一些资金、一些钱，所以他们要直接的去影响这些大学的一些教学的内容，可不可以讲什么西藏啊、台湾问题、新疆问题、法轮功啊啊、或者任何这个跟中国的那个政治改革有关
的
问题？
敏感的政治问题有
关系的。这是一个，就是中国政府会不会直接去游说或者要影响他们的？另外一个就是自己审查自己。我们挺害怕你跟中国有这个交流，可是这个交流跟你的那个跟拨款有关系的。
是，
我有利益，我不要威胁到我自己利益，所以我自己限制我自己的话，我自己审查自己，最大的危险在这里。
对。
那么这个 AUP 呢，它在美国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机构？
它完全是民办的。这个就是美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那个美国全国的某一些行业的协会，跟政府没有关系，而且他们这次讲是不是法律，这个只不过是他们的建议，或者美国的大学应该是跟控制学院就是断交，把他们踢出去，或者应该把他们的合同的所有的条款都给大家看。
等于就是他引起了，就是这个协会呢开始注意到孔子学院这个东西呢跟美国的这个大学教育、美国的教育呢有点格格不入。好，接下来呢我来看看，就是说在空中的两位啊，下一个问题呢是怎么看美国在内的这个西方国家的学校呢是当初呢是欣然的同意与中国政府合作来开设孔子学院，那么这些西方学校呢他们希望得到什么东西呢？那么他们要付出什么代价呢？首先我想问问在纽约的小农。
美国的大学愿意和中国合作开办孔子学院呢，直接的好处是中国提供一些资助和资金，然后提供关于中文教学的教材师资，这样的话方便美国的大学直接的利用这些师资和材料来为美国学生提供中文课程。但是这个直接的好处的背后，真正的好处呢是美国大学希望给很多美国学生提供一种新的就业空间和机会，因为现在全世界都相信中国似乎是正在上升的新星，那么很多美国学生也认为呢，似乎学了中文到中国去就有很好的就业前景，这是一个主要的动力。真正在美国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只想学中国文化的人恐怕并不是很多的，但是美国大学为此也付出了很多代价。一个最大的代价就是中国政府的规则进入了美国大学的校园，这个做法本身是不是违反美国的宪法，干预了美国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这里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的中国研究圈里现在有一个大家在讨论的所谓 No 三 T， 就是不许谈三个跟 T 有关的主题。第一个 T 是Tibet 西藏，第二梯是台湾，第三个梯是天安门。那么这样三个这个潜规则，其实当然还有很多，刚才戴博也谈到了更多的话题，法轮功啊等等都不能谈。实际上他是通过这种方式在对邀美国的不仅仅是孔子学院的教师，甚至孔子学院以外的美国教师也产生了潜意识当中的自律，就是很多美国教师觉得如果我不迎合这个自律，我们学校就可能在与中国的合作方面遇到困难。而中国政府实际上也正在运用这个工具威胁美国一些大学，比方讲他提出来，如果你们这个大学违反了我们制定的规则，谈了这些敏感话题，那么将来我们中国政府就会不让中国学生到你们学校来念书，会影响到你们学校的这个学生的注册和这个收费。最近几个月前，美国蒙大拿大学有一位教授做了一个测验，他给200所这个孔子学院发了一封信，说今年是六四25周年，请问贵校有没有任何在孔子学院内举办讨论六四25周年的活动或者话题？结果他的得到的反馈是没有一个学校做出任何反应。这就说明中国政府的规则事实上已经进入美国，而且正在美国大学实施。各个大学不愿意提这些事，原因是这些潜规则他们很多情况下已经默默地接受了。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中国方面的好处，比方讲中国的这些教师很多人是来自于中国的官二代家庭， 通过这个背景，他们的家长们把他们用孔子学院的名义安排到美国来，希望他们能够得到移民，因为这些文化系统、教育系统的官员不像商业系统的官员那样有那么多的腐败的机会，所以孔子学院也是一个变相腐败的管道。我就得到一个故事，在英国伦敦就有一位中国女生，这个想在英国申请移民，但是她的收入不够，然后她就去讲了实话，她说我其实在孔子学院每个月拿2000块英镑，但是呢我以前没报税。但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在孔子学院挂名领薪水，并不是因为他对这个汉语教学有贡献，而是因为他是官二代。
嗯，好，谢谢小农。接下来我想请破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刚才小农也谈到，就是像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他们出于这个经济利益，所谓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啊，是 capitalism， 他这个经济至上，那么是不是在为了经济利益呢做出了政治上的让步？那么现在这个孔子学院呢，在美国呢，是不是让美国的这个学术界已经在付出代价呢？
我不认为美国或者是西方这些大学是为了经济的利益才接纳中国的孔子学院。因为美国毕竟是个开放的社会，西方是开放的社会，如果有人来按照合法的途径来申请一个项目，那么这边没有理由说去这个刁难不同意，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有像美国这样的大学呢，有一个不歧视的原则，就说任何项目你只要是合法的申请，按照程序，那么都就说不会说是给你一个歧视性的看法，先入为主的说不让你进来。那么实际上是中国政府钻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空子，他知道他通过某种途径他可以进来。所以说的经济效益，说每个一个孔子学院每年产生10万美金的这个效益，其实这个并不算什么大数字。美国在全世界招生招的学生，这些钱比这个多了去了。应该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学院，美国是增加了招生，现在美国的学生越来越多，中国的学生越来越多，这些效益是非常巨大的。我觉得所以这个这里面就是说，他中国政府他钻了美国的空子，一个制度的空子，还有一点就是说在全世界的汉语热，因为中国崛起，经济崛起，全世界都觉得汉语，这个中国是个大国，汉语呢有必要成为一个有效的语言工具。这个不是你说去中国发展，就在本国也可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
嗯哼，
中国也利用了这一点，他把汉语输入的同时，实际上他是简体字进入。有的美国教授就讽刺嘛，说简体字是培养半文盲，因为故意让这些人不懂得港台文化或者不懂得海外的文化，说实际上是一种共产党文化。另外，他同时在输入所谓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用了孔子这个符号在输入传统，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共产的党文化，也就总结起来就输入了三个东西：独裁、腐败和歧视。一个独裁就是他限制了，他进来之后美国才发现他这个他为了学术自由，结果他进来之后限制了当地的学术自由。第二，本来美国是不歧视他，但他进来之后是歧视别人，比如说他招聘老师或者做什么项目，以歧视性政策。再一个就是为什么说他腐败呢？因为他对这个大学有一种经济上的行贿这么一个动机，另外对一些教授都是一个行贿的动作，说这种行贿本身就是中国的腐败模式。说这些总结下的话，西方感觉上当了，西方的大学现在觉醒了，就觉得自己本身是给他开路，但是现在呢却被他好像给套住了，设了一个圈套。
嗯哼，好，谢谢破空。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座的陈奎德先生，就怎么看呢？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美国中国方面为什么美国方面为什么要同意跟中国方面开设这个孔子学院，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一个就是中国方面他为什么要斥资在全世界各地把这个孔子学院都开遍呢？那么他是出于什么样的这个目的和意图？是出于经济上的目的，就是他这个经济需要扩张，那么需要做交易贸易，那么还是他的政治企图以及这个外交需求呢？那么中国政府现在已经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奎德，
我想他主要的方面还不是经济方面的需求，而主要是所谓的政治上的需求。是中国共产党，大家知道他有一个所谓统战的传统，他对一己的力量，他采取，如果是他打不过或者是推展不了的话，他采取某种软的方法。就是现在特别他中国政府特别喜欢用美国的一位教授发明的那个软实力的概念，他们现在天天都用这个软实力的概念，说我们孔子学院就代表我们中国的软实力，要向全世界扩张。这一点呢，我觉得他是不是达到这个目的是另外一回事。现在看到已经反应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实际上中国有句老话，西方也有句老话叫做死亡之吻，就是 kiss of death， 就是凡是和中国共产党沾上边的，他把很多好的，包括孔子这个符号，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很多好的符号，他把用只要是被中国共产党接吻的东西，那么他就 传染上了非常大的病毒，或者说它是死亡之吻，它对这个东西，包括孔子这个名声，孔子学院的名声都遭到了损坏，遭到了破坏。因此他虽然是想通过孔子学院扩张自己的软实力，扩大自己的意识形态影响力，扩大自己中国在全世界的存在，但是我想他现在发现他这样过度的这样一种扩张，反而使自己受到了全世界的警惕。
有更多的美国人学习中文，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
那
是非常有必要，而且也是符合每一个人的那个利益的。其实我觉得中国的软实力，现在是在美国是几乎没有的，几乎没有的啊，跟孔子学院没有关系，都是跟中国的政策、中国的一些举措啊有一些关系。而且在美国，对中国最有兴趣。中文说的最好的、最理解中国文化的人，总的来讲也是最愿意改善中美关系，也愿意看到中国进行国内的政治改革的一些人。
是是是，
所以你教一些美国孩子说中文，你好你好，可以数数什么的，不管是韩班给或是不给钱，如果这些人是继续的学习，把中文学得好，到中国去留学，你不要以为他们会支持中国当局的所有的政策，他们还是有独立思考能力。所以这些孔子学院就是培养一些更了解、全面的了解
中国的，
而不是按照那个中国当局的那个定义而了解中国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更多的美国人学习中文，不管教材是谁的。
好，谢谢。接下来我想问在纽约的小农，你怎么看，就是刚才的戴波先生谈到说这个其实对美国的这个对中国的改革呢是有好处的，你怎么看？
我觉得我们现在前面这个主持人一开始就提到说，中国政府经常批判说，凡是在中美关系上不能够有冷战思维。那么我们谈孔子学院这个项目的时候，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中美双方现在谁有冷战思维。刚才戴博先生已经谈到，美国其实没有，美国并不把中国完全的当作敌人对待。那么谁把美国当作敌人呢？全世界大概除了以前的萨达姆以外，现在就是中国了。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习近平上台以后一直强调要反对境外势力的渗透，这个境外势力其中潜台词里最大的就是美国。所以中国对抵制美国在中国的各种潜在影响，还有美国和中国的各种这个政府间还有这个民间之间的合作，都是采取一种强烈的这个冷战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看的话，就可以发现其实孔子学院本身是中国冷战意识的产物，不管美国喜欢不喜欢，它都是这个产物。这里需要介绍一个大项目，叫做大外宣计划。中国从21世纪开始就逐步推行一个叫做大外宣计划。大外宣计划的含义是说，中国政府要通过中文学校，包括像孔子学院的机构，还有对在海外办各种媒体，包括收购外国媒体，设法扩大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其根本目的是修改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印象，同时对中国的认知要按照中国政府的这个思路和价值观来调整。它的根本目的是这个，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可以拿出巨额的资金。比方讲，据说中国政府每创办一所孔子学院，他准备投资100万。他愿意花这么多大的这个投资，根本目的就是他是想在冷战思维下能够去改变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特别是影响西方社会。我们前面谈到，孔子学院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汉语教学机构，他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他所合作的那个外国大学，比如美国各大学的名声，他是挂着美国某某大学孔子学院。那么这样的话，等于用美国大学的良好的学术声誉为他的这个干预美国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做法背书。我们前面谈到了像3T 的禁止，还有他要求在教材当中不得有对中国政府的任何批评，也不允许中方派来的老师对中国政府有任何的怀疑和指责。所有这些的一种这个条条框框背后，都是中国的政治，都是对美国政治和美国这个基本公民的一些权利的干预。这些做法本身 看起来好像是掩藏在市场需求的背后，好像是美国学生需要学中文，所以中国在提供帮助，但这个帮助的背后它并不是单纯的纯文化交流，它和德国的歌德学院这些完全不一样，它是一种政府借着软性手段进行文化渗透，进行对美国普通老百姓学生试图洗脑的一种手段，所以它的真目的不是纯粹文化的，它是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好，谢谢程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戴博先生，就刚才程先生谈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孔子学院呢是借助美国学术机构，主要是大学还有中学的这个名称呢，来对美国的这个文化进行渗透与输出中国的一些负面的价值观，像是这个腐败歧视等等，这个不平等等等。那么我想问问你，就您自己也在美国的大学工作过，那美国的学术机构就主要是大学呢，它是怎么样运作的？那么它跟政府之间是什么样的这个关系？那么还有呢，它是怎么样的这个官督管理的方式呀，还有治学的标准，以及这个这等等这一些。
其实我也曾经研究过这个美国全国这些师资大学控制学院的所谓的这些文化那些项目的，因为我是在那美国国会做那个做政见人的其实多数这些文化项目非常非常的肤浅，跟中国当代文化没有任何关系，都是装饰性的，就是说那个中国人到那个过年是有对联儿，有红灯，是这些特别付钱有一点那个，其实是有点幼稚的，没有真正的文化内容。所以你说那个孔子学院他们是有政治方面的目标，这个是肯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成功不了，没有说服力他因为他们的中国的那个政策，中国的那个行动是最能够决定美国人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所以你可以有很多什么端午节那个中秋节，孩子们玩得很高兴，他们学习这些汉字，可是这个跟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没有关系。美国人知道，比如说刘晓波是缩在监狱里头，啪，中国就没有软实力，不管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的人再多。所以我觉得中国给更多的一个美国孩子一个学习中文的机会，我觉得是个好事儿。我宁可美国人自己自掏腰包做这些，可是美国现在不这样做，中国做，我感激他。可是如果中国以为这样子的话，美国人会支持中国当局的很多跟美国的主流的价值观也是很相反的一些东西，他不会成功。
好，谢谢。
我不怕这些。
好的，谢谢。我想看看接下来在纽约的破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戴博先生表示说，这个是很难成功的，就是中国希望把他的这些过时的与世界不相符合的价值观输出到美国，是不可能通过孔子学院这个东西来实现的。
对，中国现在中国政府好像也在学西方国家，动不动谈软实力，但是中国政府的软实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字，钱，他没有别的东西，就是暴发户嘴脸，就是一个这个土豪，那么他意思说，老子他就往街上一站，胸口一拍，老子有钱怎么的，什么都拿钱来开路。孔子学院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所以这个，而且我们知道中国政府，我以前说过，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他垄断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命脉和所有的这个财政来源。他不像别的国家，像美国啊、日本啊或者别的政府的话，都受到很多限制，他的那个预算要受国会的这个限制，而且他的这个花销都完全是公开的。说政府在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是相当没有钱的，西方政府都是这样，但中国政府是非常有钱的，他想怎么样花就怎么花。比如说孔子学院，他就可以花得起这个钱，但是西方的政府就花不起这个钱。说刚才大家在讲到这个，在孔子学院的时候，他的目的的时候，我就想起他这个孔子学院，他进来之前，人家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他进来之后卖的药大家看清楚了，就是那三味药，就是独裁，就是腐败，就是歧视，他做出来给大家看了。所以说美国的教授发出了这个呼吁，至于他能不能达到目的，我想当然达不到目的。中国政府他是单方面的不对等的在跟外国进行交流，因为在外对外，你比如中国政府就不会允许美国政府到中国的大学去办一个什么华盛顿学院啊、林肯学院啊，或者是里根学院，去宣扬美国的民主或者人权价值。但是美国的大学可以让他来办所谓的孔子学院。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就是，中国政府办这个孔子学院本身违背了孔子的宗旨。我们说违背了孔子的学说，孔子的学说本来是有争议的，但是有其中有很多优秀的成分。你比如孔子说，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就说不自己不想做的不要强加给别人。 对，你不想让美国来办你这个学院，那你也不要去强加给美国。还有孔子说，己之所欲无损于人，就说你所做的你不要去损害别人，但是中国政府所做正在损害别人。我们还不用说了，孔子说要仁政不要暴政，而中国政府在国内都是搞的暴政，说他建立孔子学院的同时他违背了孔子的意图。比如他还在谈不准那个达赖喇嘛去这些学校演讲访问，而且南加州拒绝了一个西藏高僧的这个访问，去对谈。这说明什么呢？他还在宣扬他的大一统，而孔子是反对大一统的。孔子如果是出生在秦朝以后的大一统年代，孔子脑袋早就搬家了，根本不用出版书就搬家了，那个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他就不见了。但是孔子出生在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的四家家都处在这个时代，什么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这个列子、墨子、惠子都在这个时代。但是秦始皇以后中国就没有思想家了，到了共产党时代更没有。说毛泽东说他比秦始皇还要秦始皇，说今天用孔子来做符号给共产党当明白，实在是极大的讽刺。所以说戴博说他不能成功，我当然相信他绝对不可以成功，只会起到反作用。
嗯哼，好，谢谢破空。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问在演播室的奎德和戴博。那么首先是奎德啊，就是说除了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之外呢，我们也发现还有一些大学的这个教授和主任他们也联名说要求终止跟孔子学院的合约或者是重新谈判。那么西方国家当中主要是美国这个学术界开始反弹孔子学院这个现象呢，这个说到底这究竟是这个事关学术自由，还是刚才在像我们导语中说的一样，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因素呢？
在我看来当然是学术自由的问题，不过在中国政府看来学术自由本身就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所以他这两个东西对中国政府来说是没有区别的。如果他是认为我们这边在极力的美国教授在极力的主张学术自由，他认为你本身就在宣扬资产阶级的西方的意识形态，而不是说是真正的他把学术自由看成一个中立的一个高于其他意识形态的一个价值，这本身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当然是学术自由的问题，我想因为你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在孔子学院，在有些敏感的中国话题上，包括达赖喇嘛的问题，包括那个法轮功的问题，包括其他等天安门事件等等都不能谈的话，你当然是妨害了美国的基本的价值，就是特别是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你孔子学院是在一个大学里面，这个大学它有它的自治权，现在大学的自治权一部分被你拿过去了，包括它的人员招聘，包括它的那个讲授的内容要受到你的限制的话，这是损害了美国的基本制度。
你说的很对，可是这个问题不是先于美国大学的，而不只是那个孔子学院的一个问题。
是
现在中美关系也多样化了，现在美国的州政府、县政府、市政府、迷你机构各种各样的一个行业的协会，甚至有教堂、小学所有的这些文化团体都跟中国的有关，那些团体也有关系的，有中国利益，有中国政策。总的来讲这是个非常好的事情，民间这些交流好，可是这个也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也有中国利益，其实这个是给中国政府一个筹码。
好，谢谢戴博。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在空中在纽约的破空先生，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谈到，就中国呢通过这孔子学院把自己他们的自己的一些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价值观呢输入到美国，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一个新闻，就是在加拿大这个 McMaster University 这个学校呢，是他的孔子学院的一名教师，那么他信仰一种共产党不认可的这个宗教，那么受到解聘之后呢，他发起了这个诉讼，就是人权歧视的这个诉讼，那么这个导致呢这个学校的关闭了这个校园的孔子学院。那么这个新闻事件呢它的意义在哪里？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呢，反过来讲西方的法治国家呢也可以通过孔子学院这个渠道呢让专制政府体会到法治的含义，那么也向中国呢进行逆向软实力的输出呢？
对，我想这个不是西方对中国的软实力输出的问题，是西方的这些大学完全可以输出法律行动来对这些孔子学院采取行动。因为西方大学至少我虽然不如哈戴博先生和其他那么了解，但至少有三个原则我知道，一个是独立，一个是自由，一个是公开。比如独立就是说西方的大学或者学术机构它是独立的，不受什么政治团体、政治的什么利益集团的支配的。第二个它是自由的，就是学术自由，它是有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等。另外一个就是它是这个公开的，就比如它的账目是公开的，它的办学、它的招聘、它的各种信息都是公开的。那么中国的孔子学院进来之后就恰恰违背了这三个原则，而且树立了一套自己的原则，不仅不独立、不自由、不公开，而且搞成了什么，就是专制、独裁、腐败这个歧视。 公开的圈养歧视，看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例子，公开的因为某个老师信仰某一个或者法轮功或者其他宗教信仰，就不予聘请，或者说予以解聘，或者要求他隐瞒他的信仰，这是对美国对普世价值的公然挑衅。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西方的大学跟越来越多的教授觉醒了，加拿大最先是抵制，像美国也开始抵制了。我想这种抵制从这个思想上的呼吁，从言论上的抵制是一个方面，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些大学教授、大学教授的联合会或者大学可以采取法律行动，依据本地的法律对孔子学院进行驱逐，驱逐这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东西，表面上来搞学术，实际上是干着跟学术自由完全违背的东西，就是那种中共的这种腐败的这种落后的价值体系。
好，那么有关孔子学院美国遭遇阻击战的话题就到这儿结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公民投票涌现出狂潮，香港是不是被激怒？针对香港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规则的622香港全民公投，目前数量呢已经大大超过预期。活动组织者称，如果北京坚持其选举制度，挑选和控制行政长官候选人的参与，他们将占领香港的中央商业区，表达抗议。不过呢，也有分析称，中共立场和决策不会因为港人抗争而改变。民调显示呢，超过半数受访港人愿意接受北京认可候选人的选举机制。激烈抗争呢，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那么，香港呢，将最终屈从于胳膊与大腿的政治现实，还是将引爆巨变呢？美国之音焦点对话将进行讨论，请您锁定收看。好，那么首先呢，我想问问，就是说，香港民众的这一次的投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很多大陆的观众呢不太明白。还有呢，他这个投票呢与即将举行的和平占领中环运动之间呢是什么样的这个关系？香港民众呢，他们想要得到什么？北京政府呢要给他们什么？能够给他们什么？以及呢，香港民众与北京政府的期待值之间呢究竟有多远的距离？那么矛盾在哪里？破空。
香港的这次民间空投是在和平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的一个前哨战，也是2017年香港大选的一个前哨战。那么这个民间空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看到到现在为止超过73万人去这个投票。本来原来这个主办者期望能够有10万人投票就不错了，这个大大超出预期。73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就香港选民的1/5，这五分之一就是非常不得了。比如印度的选民有8亿，那么如果有1-2亿的印度选民上街了，这就是主流民意，因为不可能每个人上街，所以这是反映了香港的一个强大的主流民意，一个民心所在。那么这个民意它没有被任何东西所摧毁，这个中共的这个白皮书啊，中共的人大司法啊，中共的环球时报的社论都没有压住它，反而起了反作用。而且6月20号那天，香港下暴雨，很多香港人打着伞扶老携幼前往去投票，表达自己的心声。另外就是这个中共方面中国内地对香港的这个投票网站进行大规模的黑客行动，那么想这个瘫痪这些网站，仅仅是让投票延缓了一些，也没有阻扰投票的进行。这说明香港的民意啊，这个全世界都看见了。那么这个震撼性的效果是什么？香港究竟要什么？香港人要的就是真普选，就是要一人一票的真普选，而不要北京的所谓筛选。北京的筛选是他指定候选人，指定几个候选人，然后再让香港人去投票。但是和平投票，这个公民投票的意思就是说要人民自己可以指定候选人，并且全民投票，所以这个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好，谢谢破空。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座的，首先是奎德，就是说这次的这个香港的投票的这个状况呢，就是不是说明像破空讲的，这香港人的确是被激怒了，就是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这是香港居民对北京的白皮书，特别是最近的白皮书的一个反应，是一个非常被激怒的反应。大家知道虽然中共北京方面说这个是非法的，实际上这个投票虽然不是官方组织的，它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和约束力，是，但是它是合法的，它是把香港基本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它是表达民意嘛。我不是说我这个投票是一定要你官方要执行的，它不是那种所谓有约束力的公投，是官方组织，不是官方组织，它是民间自发的公投。这个公投它是合法存在的，第一个。第二个，我想大家知道过去大家对香港和大陆的关系，尤其是97年回归以后，有些人说中国大陆采取的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政策，就是说香港的法治和自由是像一个在温水里面游泳的青蛙一样，中共在那个鱼缸底下加了火在慢慢烧，慢慢把这个火加热， 你平常感觉不到，一点一点的升温，最后升得你温度非常高了，你就根本就跳不出来了，使得你青蛙就死掉了。但是这次白皮书等于是把温水里面倒了一大锅沸腾的开水进去，所以青蛙就一下子跳出来了。他就显得是香港人被激怒了，他是对北京的目前的毫无道理的，而且是对过去诺言的一种否定，这自己失信，失去了民间的信用，失去了国际信用的一种反应。我觉得这个反应是非常的正当的，而且也是比较的可以预见的，是这样一种反应。
好，谢谢奎德。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的小农，就是刚才两位都谈到，就是说香港人的确是被激怒，那么奎德先生也谈到说这个是温水煮青蛙，那么突然的给他加烫水，那么香港人现在是被激怒狂跳起来。那么与此同时，今天早上我们也看到新闻，就是说虽然这个都现在这个占领中环运动以及现在投票呢受到国际舆论的这个支持，但与此同时呢，这个香港本身就香港有四大这个监督机构、监控机构，我想是金融方面的这个机构呢，他们反对占领中环这样一个运动。那么就有评论说呢，这可能是说现在香港呢是政治的这个狂潮掩盖了香港的它的这个经济的低迷，因为你占领中环势必要影响到香港的这个经济表现。那么您怎么看？
其实刚才这个奎德谈到了香港被激怒，白皮书起了很大作用。那么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白皮书只是刚才奎德讲的那个温水里面加了一桶开水而已，但是如果去看一看这个温水底下那个火，香港人有一个感觉叫做五个字，香港大陆化。所谓香港大陆化的意思是，香港在过去回归以后这段时间，他自己的产业大部分移到大陆去了，然后后来有一部分又撤离大陆到东南亚去了。香港现在的经济支柱越来越依赖于大陆，就是它主要只剩下了金融业，它的制造业当中的制衣业、珠宝业等等玩具业已经现在基本消失了。这样的话，整个香港经济就靠金融业，而金融业靠什么？靠中国大陆的上市公司，靠中国大陆的私募基金，这些现在变成了香港经济的命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通过国有公司这个私有化，用这种方式到西方来上市，到香港上市来圈钱，用这种方式一点一点的在经济上渗透香港，香港在经济上正在逐渐的大陆化。另一方面呢，这个大陆的官二代、红二代纷纷在香港开设种种公司，这些公司很多就是国有垄断企业把他们优质资产重新包装以后拿到香港来上市，逐渐的他也在香港股市上占据了很大的比例，所以他开始支配香港的经济。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很多人的就业将来已经慢慢的变成依赖于大陆，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总会有这个要求不要搞坏与大陆关系的这样一种声音。原因是中国已经在经济上逐步实现香港经济大陆化，变成对大陆的高度依赖，这一点和台湾越来越像。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条路走下去，对香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一次的这个公投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就是香港人民在英国殖民者时代能享受的一些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不是也会随着香港大陆化逐渐被剥夺？这是他们真正担心的问题。这次公投实际上想通过普选特首这么一个主诉，这样一个诉求，来保护或者说维护他们还剩下的一点有限的自由，也就是说青蛙不要被最后煮死了。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恐怕这不见得是一个很乐观的结果。
好，谢谢小农。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场的戴博先生，我们看到在前几天呢，中国的这官媒也就是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评，说香港人现在的这个做法呢，就包括投票还有占领中环行动呢，其实是制造香港和大陆之间的这个对立。那么对此呢，香港特首梁振英呢，他在媒体上他发表这个评论，就是说他是当时反对环球时报的这个论点。那么其实我们看到的这香港特首们很少在跟北京 对立啊。那么这次梁振英这么出来的话呢，他希望获得什么东西？那么他有没有什么作用呢？
首先那个《环球时报》说什么写什么，我们是看着玩儿，好笑啊。尤其是他们骂人的时候，就用英文骂了，他们就是说美国像个 mincing rascal 什么的，就是挺逗的。所以我觉得那个香港的特首就是跟《环球时报》对着干，这个还是个安全的空间，因为连在大陆之内，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环球时报》也有点像个喉舌报纸的，可是其实很多那个中国大陆的，包括官员，也是保持一种距离，觉得那个《环球时报》有点过分了。所以这个香港特首跟他对着干，我并不觉得他冒着什么太大的风险。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香港人会不会失去他们在那个英国的管理之下所享受的这些权利？
自由民主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记得，其实英国实际上。直到他们会失去香港以后，才开始对香港人民的民主权利有兴趣。原来他们享受很高度的自由，可是也没有民主。所以这个我们讲这个历史，我觉得要清楚这些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有关那个香港那个大陆化的这个问题，或迟或早这个是会发生的，逐渐的，因为香港毕竟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原来我们希望到中国到香港完全大陆化的时候，
大陆已经
是演变为一个更像香港的有自由的这么一个，所以这个是时机问题和前后问题。所以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考虑这些问题，我当然希望那个中国人那个香港人会享受什么民主自由等等。可是我并不觉得他们的那个自由民主的权利比上海人的、重庆人的等等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那些人的权利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陆化是个有意思的问题，可是更有意思的问题是那个中国大陆的或者是香港化或者全球化，这些过程可能是比我们所想要看到的稍微慢一些。
而且就是说香港人的权利跟中国大陆任何一个省份这个权利应该是这个同等的重要，就这个意思啊。那么现在我想问问奎德，就是刚才呢戴博他讲到，就是说就是讲到这个香港人的这个自由的问题，那么我们也不妨试着比较一下，就是说这几任的这个港督，像是董建华、曾荫权之类的，还包括现在梁振英，他们是不是其实没有办法这个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那么相比之下呢，刚才戴博也谈到，在英国人统治之下呢，当时的这个香港呢，也不见得就是说比现在有，就是在英国意识到失去它之前，
自由可是不民主，
民主 对。那么就是跟港督之间，他们
有法治没有民主
是。那么就是这个从前的港督跟现在的这个香港的这个特首，他们有没有这个微妙的这差别？
那当然有的了，就是说各个特首他们只是在他们的空间活动，他们的空间是非常小的，因为他们是被基本上是北京任命的各个特首，所以他的利益来源于这里，他必然是服从这里，这没有问题。刚才戴博说的，我记得我过去谈到了个香港大陆化还是大陆香港化的问题。实际上我过去很早的时候，刚刚在接手香港的时候，就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比慢的比赛，就是香港和大陆，当然香港在大陆这个大的背景下，你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了，你肯定要受它影响，逐步的慢慢的有向对方演化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说香港人如何坚持自己的基本价值，包括他的自由和法治，这个是比慢，我们要坚守住这个，我要变得慢一点。大陆呢，大陆也是在，虽然他是在对香港有很大的压力，但是他被整个国际社会包围着的，他是一个在国际社会他是非常孤立的，是个小点，他这个邪火，他煮青蛙的火也被国际的空气最后要扑灭掉的。就是谁能够坚持自己的对方，坚持对方自己的生活方式坚持的久，谁就最后赢了。如果在大陆香港全部变得之前，大陆已经变了，当然香港就赢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双方比定义、比慢的比赛。
所以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的小农，就是说所谓这个普选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香港政府的政治立场呢，在回归中国之后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么是不是像奎德讲的这个温水的那个故事啊？那么北京政府的公开立场现在发生变化呢？这个北京是不是得以完全的左右港府呢？为什么？
首先我们这个要知道普选这个概念。它涉及两个环节，第一个是谁来选候选人，第二是谁来投票。按照香港基本法，它一开始这个香港回归以后的做法是有一个提名委员会，1200人，他们表面上是他们来提名，但是 这个提名必须要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而且的提名委员会的组成是受到中央政府的操控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提名任何中央政府不喜欢的候选人，这是第一。第二，所谓的这个特区首长的选举，实际上就是这个提名委员会他们举一下手就算完事儿了，香港老百姓完全在排除之外。那么现在这个占领中环运动的这些这个诉求提出来的要求是，第一，要把这个提名的范围扩大，允许政党提名，允许公民提名，这样的话就可能会有中共不喜欢的候选人被提名。第二，要把它改成普通公民的这个选举，这样的话就像台湾的选总统一样，香港普通市民能够参与进去。但是这个做法能不能够完全实现，现在北京的态度看来比较明确，就是绝不会让它发生。事实上这个过去香港特区首长的选择本身在北京就不是一个公开的操作，而是个密室运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高层权力斗争下选出来的特首，他还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独立的意志呢？我认为完全没有。董建华也好，这个曾荫权也好，梁振英也好，不过是北京的木偶，他们谈不上港府的独立的自己的主张或者选择，他们的基本决定从头到尾都是要看北京的眼色和指示。实际上在香港，中共港澳工委现在表面上的对外名称叫中联办，才是真正的主子。那么我刚才提到选择特首在北京是密室运作，我举一个例子，2005年董建华干不下去了，他的第二届任期干到一半，他只好辞职。然后当时北京在选择哪一个人接班的问题上，高层是有斗争的。当时江泽民是想选另外一个人，而胡锦涛他们比较倾向于选后来的这个安排上去的曾荫权。在这个情况下，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研究员叫陆建华，他到香港做了些调研，访问了一些这个政界人士和各方面的人士，听取民意，然后向国内这个提交报告，说是曾荫权比较受欢迎。但是他的这个做法本身得罪了江泽民、曾庆红，结果他遭到的待遇是，曾庆红指使国安系统用泄露国家机密的罪行把他给关到监狱里去，关了20年。到现在为止，对他判决的这个判决书都不跟他个人见面，没有任何文字送到他的本人和亲属手里头。这个事情说明，选特首这件事情不仅仅是香港人不能过问，特首自己不能，候选人不能过问，在北京连胡锦涛都得还得看曾庆红、江泽民的眼色。现在到今天为止，下一轮特首选举选谁，北京会不会再有权力斗争，谁也不知道。谈到这一步的时候，香港特区政府还有没有自主权，我想已经一目了然了。
好，谢谢小农。那么我想问问破空，就刚才小农也非常形象的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办法过问。那么刚才我们也看到新闻，就香港的这个律师界呢也参加到这次的这个游行，也举行游行参加这个抗争。但是话说回来，是不是香港这个跟中央政府的这个抗争呢，其实就是一个胳膊与大腿的关系呢，就根本没有办法斗过大腿。那么这个矛盾是不是会被激化？那么未来几个月香港的局势将是怎么样发展？
刚才这个新闻讲到这个律师抗议白皮书，白皮书就是第二个基本法，是对基本法的扭曲。另外这个白皮书推翻了中英联合声明，用白皮书说香港的这个高度自治权不是固有的，是中央政府授予的，这是对中英联合声明的公然的推翻。因为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是中英谈判的结果，依据北京的独裁本性，他绝不，如果由他单独来授予，他绝对不会授予香港高度自治权。如果他真的能授予，怎么不授予香港和新疆和那个西藏呢？另外还有谈了环球时报，刚才我要补充一句，环球时报不用这个香港人来回答，他的题目叫做香港非公投人再多不如13亿人多，不用香港人回答，也不用我们来回答，中国的大陆网民就回答了。第一个他说我是13亿人之一，环球时报什么时候可以代表我？另外13亿人选票在哪里？另外13亿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又怎么决定香港的命运？另外13亿人是不是应该香港一样搞一个公投？然后再回头说是胳膊与大腿的关系，从那个香港的和平占中运动一开始提出来已经1年多了，去年3月份，现在6月份， 给了足够的时间让北京去调整它的僵化政策。但见北京一开始就是威胁香港，扣上一个动乱乱港的帽子啊，这个就是甚至炫耀武力，实际上武力镇压，说这个不是一个胳膊与腿的关系，在实力上是这样的，但是真正在道理上中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共他说他要选出一个爱港者，爱国爱港，谁爱国？中共自己爱国吗？中共自己死守一个制度，贪污把钱转移到海外，这是爱国还是卖国？另外香港中共爱港吗？他在香港把香港变成了一个洗钱中心，像李鹏家族、江泽民家族、徐才厚他们都在那里洗钱，江泽民的儿子在孙子在那里打一个滚就是几百亿，徐才厚派一个年轻女孩就洗了100亿，究竟是爱港还是爱钱，是爱港还是货港？说中共在北京在完全失去了道德高度的情况下对香港进行赤裸裸的威胁，这种威胁的后果就是他要在香港制造另一个可能另一个形式上的六四事件。但是香港不是北京，它是一个国际都市，如果制造这样的事件，北京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两者香港和北京两败俱伤。
嗯哼，好，谢谢破空。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座的戴博，就是我想假设一下，我知道戴博先生您不太喜欢假设啊，但如果说北京答应了香港的要求，北京会损失什么东西？那么反过来，像您刚才讲的，在英治时期的香港最开始也是只有自由没有民主，那么香港人想得到呢，现在北京不给他的话，那么香港人呢他又损失什么呢？
北京不会答应。
嗯哼，
我们就是看那个自从那个习近平他上台以来，所有的在国内在国外都是越来越强硬，现在也有新的什么罪名，什么寻衅滋事这类的东西而且他们在就是这个对外政策对内的一些政策的这些行为都是一致的看起来是有自信心他们已经是就是要坚强，肯定是要按照这个路走下去，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会答应的。如果他们答应的话，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他们的一切他们现在哪儿可以答应这些？不大可能。当然这个不是说我同意他们的观点，我就是说实际上他们不会答应的，优势都在他们那边的。
是
他们现在你说这个白皮书那个刚才有那个破空，这是第二个那个基本法，这个说法肯定是对的，肯定是对的。现在你香港你有什么权利？有我所给予你的权利，你的权利的基础是我的承诺。那我的承诺的基础是什么呢？它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些我觉得我们都比较清楚的，所以他不会答应。
等于就是他的这个升级版吧。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奎德，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好像说香港有一些中立的报纸，他们也讲说，因为有一派是反对香港人抗争的，那么这个起因是这样。那么他说有些中立报纸做了一些民调，就是说大概有超过半数的受访的香港民众说呢，没有必要做这个抗争，那么他们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那么如果是让您来分析的话，这些香港民众他们是不是也是趋于越来越现实呢？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我对这个民意调查的认可度我还是持某种怀疑的，因为它和现在的整个的包括公投的结果和几次大七大游行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完全不吻合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仔细看它这个透明度，它这个调查是设了哪些问题，怎么做的，这个是一个。我要特别谈到就是所谓胳膊扭不过大腿，现实主义，香港人当时现实主义，但是这个现实主义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他们在这样的压力下要放弃他自己的基本的自由？我要特别强调，这个所谓胳膊扭不住大腿，有些香港人制造的这个话是一个神话，他们好像说中共从来都是战无不胜的，永远他的意志一定是会强调到所有地方，永远他都是胜利的，没有这回事。情2003年中共想强加给香港23条，想把大陆的那套东西要强加到香港，23条，结果香港50万人大游行，七一大游行，结果最后中共被迫的不了了之，那个23条至今没有被变成立法，所以说他被打回去了，被大游行，被香港人的意志打回去了。还有2012年有一个什么教科书的活动，教科书香港准备对大陆准备对香港的这个中小学生进行洗脑，就是用大陆的类似的教材来进行国民教育，也被香港人的大游行打回去了，至今也没有实行那个所谓国民教育。这是神话，所谓的中共永远战无不胜，他的胳膊就香港人的胳膊永远扭不过大腿，没有这个事情。所以我要特别提到这一点。
好，谢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四位嘉宾陈奎德先生、戴博先生、陈破空先生和程晓农先生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是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我是宇宙，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